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平安。好，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好，或者说要怎么样可以让神的旨意可以更多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旨意，很多人一想，通常有时候我们都比较容易想到是，哦，神的旨意是不是我的婚姻如何，好，或者说我要不要买一个房子，我在哪里买房子，好，或买车子，好，那我要不要去这个地方上班。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好，这个是跟我们日常比较有关系的，好，我觉得这个当你来寻求神，事实上当你跟神的关系越好，基本上你可以更多的明白主的带领。但是今天我想要讲的就是比更深一层了，就是讲到说你要认识神，要认识神的旨意。好，你知道当保罗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哦，所以保罗讲到这个旨意，讲到喜乐、祷告、感恩，他说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了解，这就是我觉得一个认识神跟一个追求物质世界，或者说比较是注意人本主义的人，很大的一个差别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就是要圣洁，远避淫行，哦，这也是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你了解，当我们回到圣经，你要去想，要去认识的是神的旨意，哦，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有一些东西，如果说你可以更认识神，跟神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一个连结，你说你一切的需要，神会不会祝福你？我想告诉你，神一定会祝福你。好，所以我们的追求，我们的聚会，就是要帮助我们要更认识神，好，要认识神的旨意，我们要真实的扎根在主的里面，让你的生命有根有基。如果你的生命在主里是有根有基，你比较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今天我想任何人，我们都可以，不管你是处在哪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承认这都是一个很震动的一个国家，好，就是一个时代，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不安，好，所以充斥在人的里面。人们为什么要需要有越来越多的狂欢，越来越多的热闹，好像他们心才会比较好，他们觉得他们还活着。因为心里不平安，因为心里不平安，所以他们觉得我要更热闹，我一定要跟人群和在一起，只要有人的地方，我感觉好像我还存在。好，可是其实我们真实认识神的人，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主他一直都在，哦，主他一直都在。所以当我们真实的在主里有根有基，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的时候，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动荡，怎么样的改变，我觉得你都不会因为这些你就远离神。真的，有的时候还不要说这个世界的改变，你自己的环境改变，有的人就远离神了，因为他们觉得，哦，神对我真的是不是那么好，或者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那这个是因为你对主，你不认识主，所以你不是那么真实的认识主，所以你就会受环境的影响。一个环境不顺你的意，哦，这里唱歌不好听，哦，我去另外一个比较好听好玩的地方，哦，去，哦，那个人讲到比较好笑，哦，我就去这个地方，我想去那里，哦，开怀一下。可是究竟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真的都回到圣经，丢基本就会发现，你就会分辨有一些东西是属于肉体的，是属于我的肉体，我需要去折服我的肉体，去改变，去破碎，那我跟神的关系，我才可能真实的在主的里面成长。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提到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所以呢，保罗他在这里很清楚的提到，要小心你行事，你做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小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就是不小心，所以你就会被诈骗了，你就会上当了，好，那你就会误入歧途，你就会交错朋友，因为你不小心。保罗说不要像愚昧人，意思是你不要像那个笨蛋， 你不要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很多人为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愚昧人？我觉得因为他没有过一个信仰的生活。你说没有啊，我们都有来聚会，我们都有来教会，不是每一个来教会的人他们都是爱神的人。有时候人们来教会因为我的朋友在这里，有时候人们来教会因为觉得我在外面得不到肯定啊，至少在这里觉得好像还有一点点地位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一个思绪，一个掺杂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一直被对付。像个智慧人，智慧人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真实明白神旨意的人。所以这就是今天我想要提到，你要怎么明白主的旨意。而这个神的旨意不再只是关乎你个人的，而且就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讲到神的国度，在这个世代，神的国，神你的想法，你的期待，在我这一生当中，我应该怎么样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这个人怎么样可以被神来成就。而我不是只是像一般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我们不是只是一般人，好像我们就过了这一生生老病死。你也不要这样看你自己，你觉得我没钱没学问没背景好，没环境没这个没那个。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从来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神从来没有说你需要你需要有什么样的学历，你需要有多少的金钱，你需要怎么样。神只要求我们，你只要愿意。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那天天来跟随主。所以你要了解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智慧人。一个智慧人他就会知道，这里说要爱惜光阴，我们知道时间他走了，他就是走了。机会一过， 你有时候就你就来不及好再一次。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一直行走在主的里面，主不会一直让你走那个冤枉路，神会让你走在那个正确的道路当中。圣经上说，就是愚昧人走在其中也不致失迷。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觉得自己笨笨的，可是他紧紧的抓住神，神就会带领我们或向左或向右。我们可以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这是对的路，要走在其中。好，所以那你说，那我们也渴望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也想更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可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明白主的旨意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的旨意都已经写在圣经上。所以为什么说就说新的一年你要开始好好的一定要读圣经。也许有人说，我读圣经都读不懂哈。那我觉得读圣经就是读圣经，你不用太担心。当然现在有好多的电子资讯嘛，有时候你 Google 一下查一下也是都可以。可是基本上我自己的习惯，我读圣经我就是单纯的读圣经。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也不会放一大堆的参考书，我除非写讲章的时候我需要有些资料，我就会查考一些东西。但是基本上我如果每一天我灵修就是一本圣经，好，然后让神自己说话。啊，有的时候哦，就去明白。你说那时候我就看不明白呢，那就多看，好，多看，渐渐就会明白。好，那圣经是一个奥秘的书，它就是有这个很奇妙的一个变化在你的身上。刚开始第一次看不懂，第二次就看得懂了。有的时候第三次会发现，哎，好像感觉又不一样，第四次又有新的领受，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亮光，所以我们才可能一辈子都继续的读圣经，因为一直有亮光，一直有启示出来。可是今天再来说，我们具体的来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你要省察你自己是不是真的爱神。好，你说哦，要明白主的旨意跟这个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关系。好，就说我们生活，我做每一件事情，我们常说你做每一件事情的动机是出于爱，可是你知道这个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不是出于爱，有时候我们的动机，我做这件事我的动机是想要得到人给我的肯定跟掌声，我想要让人家知道，哎，我这个人品不错。我的动机不一定是出于爱，我的动机可能是因为我不想被骂，或者我做这件事情也许我是被要求的，也许我是不得已的。好，所以 我自己觉得一个人他怎么样可以让他生活的动机全然是出于爱，除非他是一个真实爱神的人。所以我们要常常检视我们的心，或者说我们需要追求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圣经上讲到一个人叫多加，一个妇人，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就是常常帮人家做衣服，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好，没有人要求他，其实他本来他名字应该也不会被记在圣经上，可是他为什么会被记在上面？哦，因为有一天他死了，生病死了，所以后来旁边那些被他帮助的人觉得不可以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好，他太有爱心，他对我们太好了，所以就去找使徒。所以呢，使徒为他祷告，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说哦，有这么一号人物，所以他的生命就是他的见证就传扬出来。可是我要讲说，我今天只是提到说，为什么一个人愿意这样子做？我觉得就是爱呀，好。可是你知道，你做任何事，如果你不是因为爱神，你真的是不容易呀。那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明白主的旨意，你想要我，因为我做每一件事，我说的做每一件事不一定是服事，服事当然要出于我觉得动机一定要是爱神嘛，你才可能会做得久。不然有一天你发现服事不好玩了或者腻了，你就不会想要服事。可是如果是出于爱，你这一辈子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就哦我不要服事，因为在你里面有那个爱。当然我在说爱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最著名的一个弟兄，一个爱神的榜样，就是劳伦斯弟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可他提到说，刚开始当他这样子学习的时候，他觉得他很困难，他觉得要爱神很难。一个人要常常花时间去思念神，去亲近神。弟兄姐妹，爱神是一个行动嘛，你需要回到里面亲近神，要仰望神。他觉得这件事情是觉得很难很困难，可是他一次又一次他这样来学习爱神，不管遇到什么事回到里面，他就是仰望神，主啊我需要你。每一次不管做什么事做得好，感谢神，荣耀都归给主，他不窃夺神的荣耀。可是做得不好，赶快跟主说，主啊你帮助我下次做得更好。他就是这样一直的学习，一直的学习。所以后来他提到说，现在亲近神对我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可以在烦乱的一个生活当中，大家知道他在厨房工作，好，那他是修道院里面的，在厨房里面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要跟他要盘子要这个要做很多事情，可他说我可以不慌不忙，我可以按部就班，在我里面我没有混乱。好，那我可以在 做事最忙的时候，我的心可以有最大的平静。好，所以他觉得他在做事的时候跟他在祈祷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就是爱神，也是今天这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非常真的弟兄姐妹，我很强调，可能也许你觉得哦，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不同的特色，可是就在我们自己的宗派里，我们强调一切是从神开始。如果没有耶稣，耶稣如果不是我们生命，不是我们爱的源头，弟兄姐妹，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可能会失败，我们都可能会放弃的。可是如果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爱的源头，我们再一次的回到里面，那你才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才会刚强。而且就像劳伦斯弟兄所说的，他提到即使他这么忙碌这么的混乱，有时候就是很忙很忙乱嘛，可他心里非常的安静。他提到说他有极大的平安跟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充满在他身上，他常常觉得自己在厨房工作好像跪下来领圣餐一样。我不晓得你羡慕羡慕这样的生活，我很羡慕。有时候我们也都有很忙碌的时刻，可是我知道越忙碌的时刻就是需要回到里面，要更多的来仰望神爱神。弟兄姐妹，爱神，爱神这件事是需要付代价的。爱神不是一个口号，我们只是在那边高喊。爱神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它可以在你患难在试炼当中，它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他扎不扎实。所以我们就要来爱神。前一两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有一个弟兄跟她求婚，这样求婚， 可是他、哦、因为很突然嘛，就大一月一号那天、哦、突然拿个戒指跟他求婚，可是他拒绝、哦、为什么拒绝呢？他说他不希望，他说我不希望你来教会是为了追我、哦、那我希望你先更多的爱神、哦、所以呢他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先追求神，更多的认识神以后，然后确定你来这里不是为了追求我，不是为了跟我结婚，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我们要不要走前面的道路。我心里很感动，他当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好，希望、两个人的婚姻是蒙神所喜悦的。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这样很好。有时候我们人家给我们个戒指啊，我们就懵了，这样子、哦、就有时候很少人在这个时刻还会去想到说啊，当然他们的情况也许比较特殊嘛，因为他们也许是女方带男方信主这样子，所以他希望他的生命一定要再扎实一点，再稳一点，真实的可以扎根在主里。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好，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稍微慢一点，你需要想一想，主啊，这是你的想法吗？主，你觉得这个时间是你的时间吗？当你稍微这样缓和一点，你发现你的心就会静下来，而不会说一个冲动哦，就开始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之后就带来更多的混乱，更多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常常检视我们的心，我是不是真的爱神。可是我在强调，爱神需要追求，需要付代价。有一首诗歌说，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虽无人跟随，我仍要跟随。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爱神的一个至高的表现。有时候不容易，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要愿意，好像说都是我们都可以一直一直的走走走完，我们陪我们走一生啦。你的朋友有的时候在你人生旅途当中，他可能陪你走一段，有的人长一点，可是有的人可能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都是有的。可是在这一生当中，你要知道最要紧的就是神，我们一定要跟神紧紧相连接。那么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动荡，你的环境怎么样的动荡，你的朋友是不是离开你，你所挚爱的亲人家人离世，你都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哇，就整个人就失去方向，不会。第二，要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你要接受而且要顺服主的旨意。就说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他们顺服主的旨意或看神的旨意是觉得说对我有利的时候他们才接受，可是我觉得神并不喜悦这样的一个态度。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主的旨意，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旨意是很容易顺服，你一下就顺服了，哦，主说要常常喜乐，我一天到我都很快乐，那这个对你来讲可能不难。可是今天如果你刚好遇到一个大灾难，你就是喜乐不起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又要去顺服主的旨意要喜乐。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需要舍己，你愿不愿意，哦，这是主的旨意，可是我做不到啊，我不快乐啊，我不想要喜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献上我自己，主我愿意。我觉得这就是，我不是只是看这件事情是我想顺服，对我觉得比较方便，我比较容易我才来顺服，而是即使是非常不容易，可是主我仍然要顺服。我想到保罗那天当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呢、啊，还有先知都告诉他，神的话释放出来说，你不要回去哦，你回去去那里有捆锁，就人家就抓你。保罗知道，可是他说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他知道，很清楚知道，所以即使明明知道前面有锁链，他仍然顺服。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实，好像我们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人，我觉得所会带出来的生命。可是这个如果说我们根基没有在我们对神的爱，弟兄姐妹，你不容易啊。我在说有一些比较容易顺服，好，我们觉得哦，这个对我比较有利，哦，我觉得跟我的想法一致，我就顺服。可是跟你想法不一致的，你连听你都不要听啊。我们听神的道，特别如果你在教会里面长大，说真的，听到耳朵都长茧了，很多道听了左耳进去右耳就出去了，你对你来讲 你觉得做不到，或者你觉得你没有真的，你真的没有觉得说那跟你有很大的关系，你就是不想。可是我觉得一个真实爱神的人不是这样，他会甘心的愿意顺服，愿意破碎自己。我们的创办人荣教士他提过一个见证，他讲到他在上海的时候遇到了尼托生的同工，叫做伊丽莎白费巴女士。好，那有一天呢这个女士就写一封信给荣教士，就跟他说，那个时候的荣教士已经是非常属灵，而且非常的爱主，非常的渴慕主，可是呢他却跟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求主加添你的渴慕。好，你知道这样的话听起来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那你是说我不爱主 你认识我吗？你凭什么这样讲我呢？好，如果我们真的很不舒服，我们都可以这样反应啊，凭什么你这样说我呢？你自己什么样子呢？你知道有的人很会说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都不看自己的什么样子啊。好，可是问题是荣教士他不是这样，他听了以后他就接受，他就开始祷告，他说，主，我不知道原来我还不够渴慕你，所以主求你加添那个渴慕在我的身上。他每天都这样祷告，所以不知不觉他说，主，从那个时候主就听他的祷告，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继续的祷告，主求你把一个厉害的渴慕赐给我。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就是顺服。有时候我们不容易顺服，是因为我们喜欢听的真的你我都一样，弟兄姐妹，可是我们需要破碎嘛，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是你说要你顺服，通常都是你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会让你生命成长的都是你需要顺服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深的奥秘，可是弟兄姐妹，真的对你的生命才会有帮助。你不要觉得说有的人看了一本属灵书籍就觉得自己已经变成尼托生了，或者已经变成了盖恩夫人，变成那些属灵伟人，那些不会是你的就像人说你进了麦当劳你也不会变成汉堡好，那同样的你需要破碎自己，你的生命需要被更新，我觉得这个神的话语才会成为你的。另外我要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明白主的旨意，或者说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就是神会把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好，那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他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圣经上提到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也就是说你不要忽视你心里所求的，你心里所求的，有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部分说的弟兄姐妹，当然有的时候会比较是关乎到你生活的这些需要，你要把你所求的你要告诉主啊，你要告诉主啊，不然的话你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主的旨意。你说可是那我大大小小的事都要讲吗？弟兄姐妹，我觉得主说有求的就给你，你为什么不讲呢？好，我讲一个见证啊。我就是在去年就是一两个月前十二月底嘛，好，那年前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的 iPad 有一点老了这样子。好，那就是当然可以用，可是有的时候总觉得它不好用。你知道现在3C产品他们有时候有些时候商人好像也不是太有良心，大概两三年你不换它都会够揪在那里这样。好，就跟主说，主啊，我想要，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但我有跟牧师讲了，可是我自己就跟主说，主啊，我是不是要换一个 iPad 呢？好，那如果是你的旨意，也许我过年之后如果顺利的话，好，比较忙完嘛，也许我应该去买一个 iPad 这样子。好，这里说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就有时候想到这事，我就跟主说，啊，主啊，你觉得呢？好，弟兄姐妹，真的是一个小事啊，对你来讲，也许你哪问那么多，直接买刷就 OK 了。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做。那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姐妹啊，她就去参加他们的尾牙嘛，哈。那那个尾牙，因为是一个企业家，那个企业家因为跟我们有点关系，所以他们邀请我们去嘛。可是你知道我们这种宾客，我们基本上我们是不能够摸彩抽奖的，可是他们员工是可以的哈。那当然他这个姐妹刚好她是派来就陪我们这样子哈。然后呢那他就抽中了哈，他就抽中一个 iPhone 15哈。哦，应该很高兴嘛哈。可是他说我 一个月前我才刚买一个 iPhone 15这样子吼，这样我说哦，真的，那我就鼓励他把它卖掉啊，哦，可是啊，反正他也没想什么这样子。后来我们坐着，他又跟我说啊，我送你。你这个看我，他看到我的手机，其实我手机还是蛮好的，可是他就觉得你这个送给你这样子哈。其实我就想说我其实不用啊，我不用，因为我不缺 iPhone， 我其实我缺 iPad 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我不用啊。可是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要给我这样子哈。那我怎么办呢？哈啊，我这正推迟的时候，突然前面又叫他的名字，他又中了一笔奖金，哈。还蛮多钱的，这样，哦，后来我就心安理得，不是心安理得，是我下来了，我就 OK， 反正他就觉得他就定义啊，他就觉得一定要这样 OK， 好，好。可是我心里又回来，我就跟主说，主啊，可是我不需要 iPhone 啊 ，iPhone 15看起来是蛮好的，可是因为它的里面的容量128，我实在是太小，我不够用，我可能不太适合这样子哈。后来突然有一个想法，我可以把它卖掉啊。对，可是我都没有卖过这种东西啊。后来我就请问啊，同样，后来我就把它卖掉了。然后卖的钱呢、啊，刚好我可以买一台新的 iPad， 还有给它包括什么皮呀、啊、什么贴膜，就弄一弄，刚好差不多，还有一点早。好、哦，同姐妹，这就是我说的哦，我就知道哦，这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这个就是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给你，不要忽视你心里所求的。真的，有一次以前我听过一个姐妹，她提到哦，有一天她参加完祷告会，那时候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你有任何的梦想，你跟主说，好，我们相信主一定可以成就，好，大家就同心可以祷告。她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跟主说，主，我要一个房子，这样子，好，啊、哦，结果后来没有多久，真的主就为他们预备一个房子。所以呢，你要知道，神也很在意你心，你不要觉得好像神都要占我们的便宜哦，啊，就要你奉献，要你服侍，要你这个，要你的青春，要你的什么？没有啊，其实神他有把很多好的要给我们呐，哦，所以你要相信神，要以神为乐，好，你要祷告神，好，不要只是一直抱怨。有的人心里有好多所求的，只是一直抱怨，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好，这样，那这个帮不了你。这里说以耶和华为乐。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哦。也许我有个需要，主，我告诉你哦，主就会按照我们心里所求的给我们。真的，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要以神为乐。好，我们中间我们有同工，好，那几个月前也是这个样，真的检查出来就觉得哦，自己肝里面可能有肿瘤。好，那可是问题是啊。哦，还有那个这个乳房啊，这边啊，就是也是有一些有肿块，而且都疑似看起来是不好的这样。可是呢，就怎么做呢？要告诉主，心里所求就是主，我要得医治，我不要癌症。好，所以就告诉主，然后以神为乐。你怎么以神为乐呢？就继续该做什么，该服侍就服侍，该敬拜就敬拜，该祷告就祷告。所以后来神就医治他。就完全检查都是良性，都平安无事。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以神为乐，神就把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神就让你知道得医治就是主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了解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神的旨意你一定要知道。好，就说关于像我刚刚说的常常喜乐啊，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好，这些这个都是好，这个就我提到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跟这个事情征战。有的人常常不快乐，或者有人常常不祷告，好，常常不感恩，好，对很多事情都是忘恩负义，或者说有时候就是讲一些这种很负面的话。好，那你要跟这个征战，要开始改变。主啊，你的旨意是要我感恩，你的旨意是要我常常祷告，所以我就是要来祷告，这样你才走在主的旨意当中。可是除了这个部分，刚刚我讲的第三个点，就是神很爱你，神知道你心里所渴望的或者你的需要，神也会这样来祝福你。所以你一点都不要觉得说好像说哦，有的人真的觉得想到我们的上帝都觉得好像我们上帝都很苛责我们。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世界我觉得哦，这个时代真的不是一个快乐的时代。就像刚刚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思雅提到说， 我很认同啊，很多的辛苦，很多的环境，很多的不安，很多的变动，哈，你真的是不容易快乐，哈，早上出门快乐，回家通常都不太快乐，哈，带好多垃圾回家这样子，哈，但是问题是我们有主，所以你要再一次的跟主连结，不管发生什么事，弟兄姐妹，当你以主为乐，哈，神把你心里所求的就给你，而且呢，当你以主为乐。今天你去上班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不一样，哦，老板不会觉得，哎，你干嘛一个员工摆个臭脸给我看啊？这样子不会，哦，即使因为你以神为乐，所以今天即使你被老板，哦，修理了，可是你会觉得说没关系，我把吃苦当作吃补，哦啊，感谢主给我一个这么糟糕的老板，帮助我更成功。好，哦，那或者感谢主，因为这个人，好，我的主管或者说我的团队，也许因为这样子，可是让我有更多不一样的学习。你如果以主为乐，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有一个思想的转变。可是你如果没有以主为乐，你就会讨厌死这些人了。然后呢，你的想法，第二个想法就是离职。特别是现在快过完年了，离职，好，因为觉得他们都就是对你不好。好，或者是觉得说，哦，我在这边好都没有升迁的机会，没有展望，没有前途。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你以神为乐，是重点。你要问主，主你要我做什么？真的，包括你工作也是，主你要我做什么？我不是说，哦，今天我不是因为说，哦，我是牧师，我就觉得说，哦，我们，哦，我们这些，我们做各行各业都是比较不好，不会，就是。可是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好，不然的话，你就会一直的换你的工作嘛，哈。那或者说，你会以这个金钱为导向，以升迁为导向，我觉得那是你人生的规划。我也不是说这个是不好，但是世界上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真的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比方不久前我服侍一个社福团体，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有一群人，他们就是社会，我们说社会的防护网啊，他们是社工，一群社工，他们就默默的守护很多那些坐在黑暗中，那些很需要被帮助的一些，不管是年轻人、儿童，或者有些啊被家暴的很多这些，他们不是为了金钱而做这些事情啊，他们就是因为有一个热忱，有一个爱，这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在他们里面，他们。感觉他们知道我有一个目的，我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以神为乐，你没有办法做啊，因为你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好像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考量，很多的比较，哦，别人这样，别人这样。可是我觉得那都不对，你应该要问，这是不是主要我做的？就像以前我听过一个妈妈，她讲，她做一个妈妈，她不快乐，为什么？她觉得以前，哦，你看我在工作上还不错。可是为什么我现在凭什么？我现在为了我养孩子，我要在家里变成家庭主妇，我什么都不行，好像就一下子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好像自己觉得很没有成就，那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你以神为乐，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也许神就是给你做一个妈妈的一个职分，让你好好的照顾你的孩子。你应该感谢神，因为哦，你家也许你的先生有能力可以照顾你们，你不需要去工作。那就是一个恩典，而不是说坐这山望那山，好像觉得哦这样，那你就不会有快乐。你怪不得你每天的生活你都觉得你很痛苦嘛。这就是我们说的，神他爱我们，他不会疏忽你心里所需要的。可是你可以告诉神。第四，怎么明白主的旨意，就是你要检查你心里所求的是不是跟神的话语一致。圣经上提到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主的话。哦，我们可以主的话是我们生活的镜子，好，跟那个量尺，好，所以我们需要做每个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仰望主的话，让神心你心里所求的跟神的话要做一个比较，你心里所求这件事情，它跟神的话有没有冲突？如果有冲突，那就不会是神的旨意。真的，有的人这个时代，因为。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婚姻的压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啊，随便交一个朋友，啊，网络交友也可以。然后呢，啊，到时候，可是圣经上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 但是我们就告诉我们自己，或者告诉别人说，我先把他带，我可以带他信主啊。可问题是他还没有完全信主，你已经跟他下去了。当然最好的情况，我觉得是在比方说可以在同一个团体里面、哦、交往，这是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说、哦、就没有机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有时候、不容易嘛、哦、那你可以做什么？你确实是可以在你的公司，或者也许人家给你介绍、哦、我觉得还不错，有一个机会也很好。可是至少你要带他、哦、至少就是相当一个程度信主了，或者说你们有共同，因为信同一起信主为什么这么重要，才会有共同的价值观。不然将来你们使用金钱养育孩子，好，那或者面对双方家人、哦、我们的孝顺的观念就会落差很大。所以呢，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我们是同读同一本圣经，我觉得这样子在你未来的路上你才会好走。这是神为什么神告诉我们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事实上也是对我们有祝福的。好，那至少一开始如果说有的人他们坚持、啊、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个保护。好，至少我觉得不会说一下子在情感的事上觉得走得很辛苦。我看过有的人他们只是一味的就是没有办法等候神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啊、一直交上网一下这个那个。好，那有的时候就是很急呀、啊、很急，可是到最后都是失恋收场，一场又一场又一场，这样都一直就一直在找，心里就更空虚更彷徨。其实我觉得不要这样做，最好的方法就是有时候需要等候神，好，然后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然后你说那可是我现在就是很空虚啊，我就一个人，我就想有一个陪伴者，好好的追求主，然后要相信在神的时候，神会把你所需要的那一位带到你的旁边。就像那一年夏娃怎么样来到亚当的旁边，不是亚当去寻寻觅觅，是神把他带来。好，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你所做任何事情真的你就只要这样子想就都不会有问题。你要发大财，做好多的这个投资这个事情，然后花你所有的时间，你也没办法聚会，也没有办法服侍，因为你要做好多的研究，因为好多要买股票，这个股快股这个哪呢，弄很多。问题是他有没有跟圣经跟神的话相符合？你说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投资啊，对，圣经说得之财的能力是从神来的，可是你的心在哪，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啊。这就是你要回到圣经去检视，当我发现我的心都在钱财上面，那你要知道主啊，我已经远离你，再一次的调转自己的眼目，主，我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用神的话来做一个镜子，做一个检视，这个很容易明白，你就会很容易明白主的旨意。可是同样的，如果你不好好读圣经，你仍然不会明白，因为你没有办法分辨。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异端也不会分辨，真假也不会分辨，因为他们对圣经对主真的太不熟了。好，所以新的一年要祷告神，主让我更多的渴慕你，渴慕你的话，让我可以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最后我要提到我们必须要恳切的祷告。好，所以呢，当你怎么样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或者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就是你需要恳切的祷告。你知道当你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祷告，主的平安，主的喜乐就会充满在我们里面。当主的平安喜乐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也许你对圣经真的不熟，可是你要可是你不知道说这个事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就好好的祷告祷告祷告，那你就会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主的平安充满你，你知道你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跟一件事有关，就是平安。 我想到有一年，那时候我大概是、高中生。好，那高一那一年，那有一次我在路上礼拜天、就跟我们聚完会嘛，我们就跟几个好朋友，我们都聚完会了，我们就是、去逛逛街。好，就是去、街上，好，就走一走，好，这样子。有时候去素食店啊，喝一个吃个、薯条啊，反正大家聊聊天这样子。好，可是就在路上的时候，那是一个市场，好，经过市场路口就看到有人就穿一个白色的背心，上面有几个红色的字这样子。哦，我们就看就觉得说 感觉上面有十字架嘛，好，就觉得说哦，感觉都是主里的兄弟姐妹这样子，好，也很高兴啊。他们看到我们也很热情，我们看到他们也很热情啊。特别我们都很年少嘛，这样都觉得大家主里一家亲啊，这样。好，后来他就开始讲讲讲，越讲越奇怪，好，越讲越奇怪。后来就带我们去到他们的教会这样子哈，去他们教会也蛮奇怪的，然后就开始告诉我们说啊，你们一定要离开你们的教会。你们教会那边啊，外面他自己不只指我们教会，只说外面的教会都是公会哈，他们牧者所喂养的都是毒草，就是对你们真的是，那我一听到之后就不舒服啊，你知道大家都年少轻狂嘛，就觉得总是要替教会讲两句话，我就开始辩驳这样啊，也不这样。后来他就，我就印象好深，这个人就摇摇头，唉，你们不懂，好像是 OK 好。那我想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心里不太平安哦，在那个地方，可是在人家的场子，你知道，很快，然后很快他们好像不知道干嘛，好，而且我看他们好像带领有人来，就受洗这样，所以不同我们在这边讲话，那边在洗这样，有点毛毛的。好，但我再说那时候我们才16岁，这时候怎么办呢？好，跟因为我不止我一个，我的朋友也在嘛哈。就我们就只有想说啊，36计走为上策，找一个理由我们就溜了这样子。溜了以后呢，心里还是不平安啊，就打电话给牧师啊，就是我们刚刚说遇到这个事啊，被他把这到底怎么？他说你们为了这毒草蛇蝎啊，这个讲讲讲好。后来才知道哦，他们是某某团体，那他们其实就是比较极端的这样好，那所以有一些这种 OK， 那我们就了解。可是我要讲的是，当时。什么让我们离开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平安，不平安。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你的环境当中，你不一定知道神的旨意，因为很多时候神的旨意哦，他就没有写在圣经上。当你也许有一个聚餐，特别现在啊，这个有时候很多的聚餐，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大家有续摊嘛，啊，这一摊完又有一摊，大家在那边狂欢喝酒，有的人在那边酿酒，好，或者是很多这些，你心里有一个不安，我不可以喝。可是问题是，人家喝啊喝啊，你不喝你不给我脸啊啊，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就卡在那里这样子，好，不晓得该怎么办。可是你心里真的很不安，弟兄姐妹，你要做什么？你要勇敢，你知道不安就是神的旨意让你不要喝，所以任何时候你做一件事，你当然就很不安。我逛街哦，我看到一个包我好爱哦，我正想要想要不要刷卡，可是问题是我心里很不安，我心里跳得很一直跳，就觉得我到底该不该这样。我想到哦，可能我丈夫会生气哦，或者说哦，我如果这样子我跟爸爸，你会想很多，你感觉你心里很不安。可是另外一个角度就可是我很爱好，那你应该怎么做？你就是要顺服，你要折服你的肉体，那个很爱的肉体，那是你的肉体。可是那个神的灵，他知道你的薪水有多少，你已经很多包，你不需要这个了啊，这样子哈，所以你就顺服神，你心里，当你不刷的时候，你心里就平安了。这就是我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你要恳切的祷告，心里有平安。好，那当你不安，你就要知道，就是他不是神的旨意。好，你要祷告到你心里平安，好，确有确据，啊，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好，那你就可以这样子一直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好，所以结尾我只是想讲说，当你可以这样爱神，要顺服主的旨意，好，神也会把你心里所求的给你。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都不会跟他的话语有冲突，而且你祷告心中也会有平安。那这样子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弟兄姊妹，每一天你才会因为神充满了喜乐。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动荡，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要更多的连结于神，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就是最美好的祝福。所以愿神的话来祝福每一位。